行啊，
不可以往前面坐一下吗？往前面坐一下，我们
啊，行，
往前坐一下，没关系。谢谢。别往前了，端起来坐前面。好，我们打开圣经《约书亚记》第二章。我们打开圣经《约书亚记》第二章，我们一起麻烦大家，我们一起念一下，从第一节念到末三二十四节，能够念一下《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节到二十四节。好，开始。
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实情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喇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喇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魔王西红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姊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坠下去，因他的房子就在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他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二人对他们说，你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 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女人说，照你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二人到山上，在那里住了三天，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却找不着。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述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
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实在献上感恩，在这末了的时候有你的话供养我们。主啊，在这末了的时候，你居然把我们聚在一起，奉你的名聚会，求主的灵深深的在我们里面照亮我们的昏暗，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也求圣灵深深的动工，让我们知道你的话啊，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灵粮。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主你的手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本来呢是讲另外一段，像讲底波拉，后来呢又调整到撒母耳上十五章，但是后来今天早上还是有点感动，不行讲那个喇合，正好呢我刚才才知道今天是母亲节，所以你看圣灵有时候的工作也很奇妙，一直两个姊妹，那底波拉呢是以色列的母亲，这个。喇合呢是一个外邦人，喇合的故事呢，喇合被希伯来书十一章写在他是信心的人，这个因此不得了啊。那么我们看第一节啊，请弟兄们啊，你把讲哪一节把哪一节打开。第一节，当下弄的儿子约书亚从示庭暗暗打发两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喇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是四十年了，旷野的时间四十年了，就要过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之后，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城。这时候呢，约书亚就派了两个探子去看一看，探听一下虚实，了解一下那里的那个状况啊。大家知道不知道，在以色列旷野的四十年当中，之前有没有派过探子？
派过。
大概是什么四十年的期间里面，哪一年派了一个探子？派了好多，十二个探子，对不对？那是哪一年呢？
四年，第一年。
两年，当耶和华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两百万左右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他们直接带到了何烈山上，在何烈山他们待了将近两年，在这两年当中呢，做了两件事，第一个是建会幕，所以神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会幕建立起有外院，有圣所，至圣所，至圣所那个约柜是要写在那里。那么这个整个的外院，这个会幕的四方有四个三个族，三四一十二。那会幕围着它是利未人围着，利未人也就几万人呢。那这样一个图画让我们看到新约的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来了地上，所以神在何烈山上向摩西启示了一个重大的一件事情，就他的神要住在人的当中，所以支搭帐篷。那这神的心意，旧约是预表，新约是什么呢？ 是实现了。所以旧约呢是看图，新约是识字，啊，所以旧约是预表，新约呢是实体显出来。整本圣经都是为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啊，那这件事做完以后，神给他说用什么材来什么材做，然后又借着摩西颁布了律法，啊，颁布了律法。那这两年的时间，在整个以色列人在何烈山，那摩西呢一个在山上啊。结束之后，就是神呢就要带领他们进入到旧迦南，大概走了11天的路，两年11天，他们驻扎在哪个地方呢？有没有是一个加底斯尼巴亚，驻扎在这个城里，对面就是就能看见哪个呢？看见迦南美地。这时候呢，以色列人说：“我们派能不能派个探子，我们去看一下迦南地的虚实。”那以色列人这个想法呢，摩西觉得大众有大家都有这个想法，那好，那他就问神，神说：“那你去吧。”其实大家知道，这12个探子不是神的心意，一定是百姓有了起，他们心有点担忧，所以他们要求摩西派12个探子去看一看。如果正常的情况下有信心的话，直接就进迦南美地。可是呢，这12个探子看了去了以后，待了40天，他们回来要给摩西、亚伦来报告，写个调查报告、考察报告。考察报告呢，形成了2份，10个人，他们认为神说的话一半对，一半我们怀疑。因为神说那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我赐给你们，他们相信那地是牛奶与蜜之地，他们扛着那个水果呀，那特产呀都扛回来。可是他们就觉得看到了那个城里的人，迦南地的人高马大，城墙坚固，所以他们觉得我们怎么可以能进去呢？按人来看，那么大的坚固的城墙，我们在他们面前好像蚂蚱一样的巨人啊，亚摩利人巨人。那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形成了，回来以后他说我们不能进去，这10个人说我们不能进去，因为我们没有军队，我们没有武器，我们也没有仗，所以我们进去以后呢，根本没有办法和人家，我们怎么攻城呢？所以他们这10个人其实是写了一个科学报告，按照我们那个现在观点，因为军事属科学，他们对比了基本的装备，对比了你是攻的要费劲，守的呢坚固的城墙一守你很难上去，那是因为没有武器。那他们说完话以后呢，报告这2个人跟他们的报告不一样，有哪2个人呢？约书亚和谁？加勒。这2个人呢说你们说的对，但神告诉我们那地是牛奶与蜜地，让我们得着那地，神赐给我们了。所以约书亚和加勒呢就因为这个信心，他们就站在摩西和亚伦的4个人站在一起。那10个人讲完以后，大家信谁的呢？200万人听完信谁的呢？那你们觉得谁讲的有道理？那10个人有道理呢，还是那2个人有道理？如果我们按照人的这个观点来看，那一定是10个人有道理。你乌合之众啊，你怎么能打那个坚固的城池呢？百姓呢就一下子挑动起来，就开始攻击摩西，开始攻击亚伦，开始攻击约书亚和迦勒。到一定的时候，他们就百姓上100万人，他们心情起来以后呢，那在那个时候就很非常危险。如果有一个人说打他或拿石头砸他，那顷刻之间，那摩西、亚伦然后都打成肉饼。因为他们说你骗我们，耶和华要把我们送在敌人手里，要灭我们，他们攻击神。那神在这时候呢，第一次使用了惩罚，惩罚的非常的重。用什么惩罚呢？ 用瘟疫。咱们过了之前2020年到到2023年的瘟疫，我们知道瘟疫的可怕。神在第一次使用瘟疫，在圣经中记载，居然放在了他的子民的身上，因为子民整个来怀疑攻击神的仆人，最终来攻击神。啊，那摩西呢和亚伦就跪在地上为百姓来祷告。啊，后来那这十个探子就被瘟疫所杀，就十个探子。那一次的失败，大惹怒了神。我们人啊，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做这个事，做那个事，犯很多的罪。信了基督徒之后，好多的世界的基督徒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常常是最大的问题，你不信，你怀疑神不信。那你怀疑神不信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你就说，神啊，你坚固我的心，神啊，你坚固的信心，我信不来，但是你让我能信。所以神看重的人的是信心。信心，你信神的话，这个最大的干扰是环境，环境会把我们拉下去，不让信神。但如果我们跪下来靠着我们的主祷告，神住在我们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祷告求神你加添的时候，神就把我们的信心加添。所以大家知道，一般很多的时候教会会强调道德方面的问题啊，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是罪，但是大家知道有一个罪使世界上所有的罪加起来不如这个罪大，那是什么呢？不信的罪。不信的罪是不信的恶心，恶的那个心。所以神对不信他有极大的愤怒，因为这十个探子挑动整个以色列人进入了不信的状态。后来怎么样呢？神就说，好吧，你们在家，你不是去了40天吗？去了40天考察吗？在40天，一天一年，40年。在神的心意里，本来是2年11天就进入到迦南美地，可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因为人的信心的软弱拦阻了神的工作，把2年11天扩展到了40年，加了38年，在旷野里转圈子，转啊转，那一代人全死在旷野里，只有两个人后来进到了迦南。哪两个人呢？和迦勒。当然有的人说是4个人，那还有哪两个人呢？啊，摩西虽然没有进，摩西在登山变相的时候，那是迦南地，主耶稣旁边站着摩西，站着谁呢？以利亚。啊，所以摩西是属灵的神，他进去了。还有一个人进来的是谁呢？雅各。雅各的骸骨带着进到了这个迦南地，埋在了他祖宗亚伯拉罕以撒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最大的对付我们的要有不信。那怎么样对付我们的不信呢？我们好好的要读圣经。这个时代基督徒读圣经的人不多，认真读圣经的人凤毛麟角。很多的我经常每年我都回国内，我们要有一些工作，一些训练那里的传道人，新的教会带领的，让我们惊奇的发现，一个教会的软弱其实就是带领的没有几个，2到3个以上，或一个人，他们认真的读神的话，这教会不一样。他们认真的读，认真的信，认真的讲，因为大家知道圣灵要借着神的话来做工。这个时代人们放弃好好的读神的话，把神的话3心2意大花枝，然后把它大概，那圣灵做工的时候就受到很大的限制，然后教会在这条路上呢，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麻烦。然后教会喜欢走方式，讲一个方式，讲一个人的一个组织，那这样教会就一软再软再弱。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教会那样软弱的时候，其实神强烈的圣灵提醒我们， 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回到信心。信神信什么呢？信耶稣基督，你要信神说过的话。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信神吗？信神，信耶稣，信基督。你读圣经吗？哎，没怎么读。那你信的那个耶稣基督是不是圣经里的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信的耶稣基督？画个问号。所以巴不得我们盼望每一个教会有几个老老实实、认认真真，一个字一个字读圣经。那这样怎么样？就是圣灵会用着他的自己的话来对我们讲话。我们人在教会里的工作很弱的。我们如果真的对神的话高举，那神的话你读进去以后，圣灵借着神的话，他自己会做工作。我们仅仅我们想自己做这个做那个，教会当中做工作，传道人有三大危险，传道人有三大危险，或者带领教会的弟兄有三大危险。第一是色，这大家都知道。第二钱，这样的。第三是工作，老想着教会的工作啊，工作工作。你要想主的话，主的心，先明白主的心。所以主耶稣呢，反复地讲，其中马太福音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他的仆人替他去放羊、收割，然后做活、做工作，做了那么多工作，回来之后，这个主人说：“你来服侍。”然后服侍完以后呢，主人的心呢才得到安慰。因为最重要最重要，在这个时代里安静在主的面前读神话语，需要这样的弟兄姊妹。所以我盼望你们那个伯尔尼教会，从真的圣灵对我们讲话，好好的读圣经。好，所以第一节呢，让我们看到有一个两个探子，两次十二个探子出问题，这时候又出探子，派探子是不是信？因为你信心很软弱。那这里呢，派两个探子，圣经没有告诉说他们信心软弱派探子啊。那这个时候呢，派探子他们就去要隔耶利哥城，于是二人去了，来到妓女，一个妓女名叫拿合的家里，在那里躺卧。我想问一下，他们探子为什么要去那个城市的妓院里呢？啊，你们不管你不知道有没有妓院。那来到这里以后呢，他想去妓院。那为什么他去妓院呢？你们想有没有考虑过？啊，你们都知道，大家都是比较多很纯洁的人。大概这些探子很有经验，因为妓院那里面呢人多啊，耳杂，什么信息都有。另外，妓院还有个特点，大家互相都躲藏。不让你认识，不然两个朋友们哎，怎么在妓院碰到你了啊？但是你躲藏，但是什么人都有，而且有点混乱啊。那这个时候，他们就跑到了这个妓院去。妓院呢，是不是一个妓女不知道，但是呢，他们就非常偶然的就去了，让我们看来哎，就去了雅那个拉合，在拉合这里。圣经讲到任何人相遇没有那么偶然的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好多偶然，突然偶然他们相聚了，你千万不要觉得偶然，在人看来偶然，在神完全掌管这个环境啊。那他进去以后呢，他就碰到了拉合啊，在他那里躺卧，藏在了拉合那里。那解教会历史上解经的人很有意思，因为他们想喇合是信心美人，他们说喇合不是妓女，是这个妓院的老板老板娘。你这个解经没有意思，老板娘比妓女还坏啊！妓女就是妓女，所以神呢为他使用的这人呢，神不被他不抹平。我们现在呢对一些有名的一些传道人，历史上有名的，我们把他抹平啊，政治人物像学社会那一套，社会的一个伟大人物，他没有缺点的。因为历史他们写的，但圣经写历史的时候，这个人这样的问题就这样的问题。大卫，我们想大卫神应该留个情面，不要他是杀人妻，就是前
就奸人妻就是杀人妇，但是呢圣灵毫不避讳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读解经书的要知道，不要在那辩解，就妓女就是妓女。好，我们看第二节，有人告诉耶利哥王，有人告诉耶利哥王，那个妓院里面有没有王的探子？有没有？有王的探子，一看，因为王呢知道以色列人就要过河了，他们在城整个城里面布了好多王的探子眼线，一看那两个陌生人，哎，他们就报告了，证明这个人啊叫同仇敌忾。这个王呢对这个整个的这个局面的掌握很清晰的，一有陌生人就给王报告。那王呢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连他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怎么知道的我们不知道。那你如果有想象力，你想一想，那这些探子也装成类似于那些去妓院的人，跟他们搭话也问问啊。那两个探子尽管是不暴露身份，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两个探他怎么知道这是以色列人，圣经没有写。但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你一个字一个字读，一句去读。如果要拍电视剧，哎，那这里你可以展开了。这一章呢，你拍十集的电视剧一点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给了我们想象力，神用我们的语言讲神的事情，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慢一点，把感情放进去，把想象放进去，把这样的境界和他人物呢，我们有个交通，这样圣经就活了。你不要糊糊涂涂读完以后什么都没读啊。好，那个第三节，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拿合，他也知道，他也知道到拿合去了，说那人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直接找拿合啊。那两个人是以色列探的，我们是王派来的，问你要交人呢。拿合啊，因为他们窥探。第四节啊，我放到你这有没有这个就是那个与颜色把它标起来的，有没有？我讲哪一节的话，如果你能把它标出来，哎，如果标出来的，我讲哪一节你就盯着哪一节啊。如果我们拿那个蓝色的标出来，可以标出来没关系啊。第四节大家注意看啊，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这里来。”拿合聪明不聪明？真聪明。他没来过，如果你说没来过除了你，那人家证明亲眼见证明在你那里，是不是？所以他很聪明，他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他们是哪里来的人我却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
知道。
哎，他知道，他撒谎了没有？
撒了。
他撒谎了。第五节继续撒谎，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去追赶，必就必追上。所以拿合这段经文呢，在教会历史上他们又在想抹平，因为拿合实在是说谎了，他拿合的这个他叫我说拿合没说谎啊，其实说谎就是说谎了。但是如果这一节经文要讲的话，第四节拿合在他的后面那个经文就知道，拿合在他的心里做了一个决定，我要保护他们，我要保护他。他做了个选择，我选择的是我的民族、我的国家、我的宗教，我还是选择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神，你就作为一个重大的生命的选择。所以他选择的时候，他说出这样的话，其实神放在这里。这个是可以不记啊，这个神可以遮盖的啊。大家知道，不是说他撒谎好，是他做了选择，他不能不这样做。一个纳粹， 到你们家来，在二战时间时候敲门啊，他们听说有一个这个犹太人在这家里，敲了门以后啊，犹太的宪兵来一开门，说听说你们家啊来了有犹太人，有没有？听说你还啊那个人还是个牧师，你是牧师啊，不能撒谎。那牧师怎么说呢？说有，那个人十年就没有了。牧师能不能怎么办呢？在这个选择的时候，到底要按照神的心意呢，按照人的心意？这是一个选择。当然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呢如何对待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谎言，不是这样的一个生死的选择，不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很大的抉择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最好不要撒谎。有时候我们开玩笑也撒谎，因为你一撒谎以后，总是你要赦免，要责备你。所以基督徒每天晚上要有一个功课，晚上睡觉前跪在神面前说，神啊，今天一天我所做的事，我所说的话，我的心思意念交给你，求圣灵来怎么样的洁净，施加的宝血，求施加的宝血，对不起，施加的宝血来洁净。当你有这个祷告以后呢，我们就清新的，我们就圣洁的进入到我们的睡眠里面。我们在神的面前每一天把它对付掉，不是我们要圣洁，是因为主的宝血让我们圣洁。有一些人很圣洁，我原来见过一个人很圣洁啊，自己也自以为圣洁，别人也很圣洁。那我们有时候聊天，我说那你做梦，你做过那些春梦知道不知道啊，大家你做过那些梦没有？你基督徒啊，你敢不敢把你的梦全给你夫人说？不敢的，每个男人都不敢。你百思不得其解，信主多年了，我也追求圣洁，为什么还这样的一些梦？所以我们人心思意念都是罪。那我们每一天呢，靠着每一天结束的时候，靠着主的宝血，借着祷告来洁净我们，那你的生命就啊越来越像主。所以我们的才能感谢主，因为是神来保守我们的洁净。第六节，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啊，之前嘛啊，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啊麻秸中。第七节，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啊。第八节啊，大家注意啊，我读的时候大家注意，第八节，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拉合就上屋顶到他们那里。第九节到第十四节，这是这一段经文的骨头，剩下的是肉。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看到好多圣经是三明治，里面是肉，外面是三明治当中吃汉堡包啊，它是为了铺垫中间这一节的，中间这个肉的这个节呢，就是最重要的节，旁边呢它是叙述围绕它。那么第九节开始到十四节，这是一段。这一段前面我们看到了拿合所做的事，这一段拿合要说话。我想问大家，你要认识一个人，你通过什么方法来认识一个人呢？你要认识一个人，通过什么方法来认识他？看他做的，听他说的，听其言观其行，对不对？所以圣经呢，约书亚在这里写的时候，圣灵是借着约书亚的手写的这个字。圣经大家知道他到底谁写的呢？约书亚写的。那圣灵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小时候呢刚开始写字的时候，今天他的儿子写字写得好，哎呦，他都没想到。当孩子第一次写字或写毛笔字的时候，妈妈，通常是妈妈， 有时候妈妈呢会抓着我母亲，举个例子，我母亲抓着我的手写一个字啊，写一个什么字呢？写个好。她抓着我的手拿毛笔字写个好。我想问你，这个好这个字是妈妈，我妈妈写的吗？是我写的？
你写的？
是我写的？是我妈妈写的？成立不成立？对呀、啊，所以也是妈妈写的，也是我写的，或者也是妈妈和我一块写的，对不对？圣灵这样，圣灵来抓着约书亚的手来记录这个经文，所以圣经每个字都值得我们真的跪在他的面前认真的来看，每个标点符号，所以他的用字造词用字极其的准确啊，所以从第九节开始就记录了短短的几句话，哪何句话？我们借他所说的话进入到他的人的里面来认识他。刚才做的是我们知道他做的，他做了什么很大的风险。日本人打到中国来，那你替日本人，你是当汉奸的，当汉奸的你背叛了中华民族，对不对？你背叛了那个国家，整个的国家，你也背叛了你的信仰，你完全投敌卖国。所以哪和当时他能做这个事，他心里面已经彻底背叛了耶利哥所有的百姓，哇，他背叛了所有他以耶利哥城的这个名分，他还背叛了耶利哥他们所信的神，这是一个彻底的。如果让耶利哥城人抓住，千刀万剐，我们知道吧，抓住纳粹或抓住这个汉奸以后怎么处，那是最恨的，比恨日本人还恨啊。那现在呢，圣灵在这里开始让我们看到喇合他的心，按他说的话他的心。第九节，喇合上到法顶上说，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天哪，他说我知道耶和华把耶利哥城已经给你们了。我问一下弟兄姊妹，他怎么知道耶和华神把耶利哥城给了以色列人？他怎么知道啊？你们大概答不上来。读圣经，我给大家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你可以不懂原文，不懂希伯来文，你也可以不懂希腊文，但是你不能不看什么呢？上下文。读圣经一定要看上下文。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些基督徒拿出圣经的话就用在别的身上或用在这个身上，但如果你读知道上下文的意思，它使用的是错误的。因为神说任何一句话的时候，他都是上下文。我们的主他使用的文字非常精确，他在不同的场合对着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他在讲他要给人讲的事情。所以这里边呢，他把这个结论，你注意这个姊妹呢，这个喇合呢，他把结论先说给这两个人，那这两人听完以后是什么反应？姊妹，这两个探子听完。那和说完什么反应？天哪，这怎么回事？这天哪，这真的有神的。这个妓女在这个城里面，她既然知道神把这个地方给以色列人，这两个人，如果你要在这稍微想象一下，这两个人会心里面会怎样呢？如果你俩看，你会怎么样？弟兄说惊讶，然后怎么样呢？感谢主啊！哦，感谢主啊！你居然早上在这放了一个人，让我们糊里糊涂来了去见到他。所以很多的细节，如果你要读这些细节的时候，你高兴的你一起和探子突然你把视频放下来，神啊感谢你，你的真是奇妙当中的奇妙，在这个民族当中没有听过耶和华的名字。我们从埃及出来40年了，到了这里，他怎么知道耶和华呢？他怎么知道耶和华把这个城市给了我们呢？ 我们在生命当中每一天都有感恩。我们好多人呢，我们一个朋友遇到一个事，感谢神大难不死啊。哎，奇怪，他为什么平常不感谢呢？所以我们人很麻烦，我们遇到麻烦时候才感谢神，不遇到麻烦我们不太感谢神，反而我们埋怨神。在很多地方圣灵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需要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每天早上你能起来啊，感谢神我醒来了，因为很多时候没醒来的人很多的啊。你看这两个人，然后他们呢怎么样呢？他说，拉合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将这地赐给你们，哈利路亚，并且啊还没说完，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我们整个耶利哥城惊慌了啊，这地和一切的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怕死了。所以你要为什么消化了，为什么惊慌了，你要看下来第十节，因为讲了，因为啊，在西方的这个或在德语啊，好多他们的这个语速里面，语言的叙述里面，他们往往把因为放到后面。汉语是什么呢？因为放到前面，放到后面。汉语常常说因为，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大家就知道，因为第十节，那圣经呢是100多年前那个西方的传教士他们翻译的，在他们翻译当中呢，他们语序的颠倒和我们，他就接近西方的叙述。那如果让我们写的话，我们会把它因为然后所以，因为他把结果先说。那现在呢，其实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可以多看别的版本啊，汉语版本、吕振中版本啊，现在的啊，当代的啊，不错啊，很多版本都看一看，不错。这是个习惯问题。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你这几点结束？我把时间控制一下。
没关系，现在才3点钟。
你们出埃及的时候，我想请大家问，他说你们出埃及的时候，那是多年之前的事情。
40年前。
40年，请问现在老何多少岁数？
只是听说。
不知道，老何50、60，50、60当不了经理了。
他最后还生孩子呢。
年轻嘛，一定是年轻嘛。
老保啊，
不，他后来你知道他生孩子，他说的。所以这时候按照常理来推呢，其实是老何呢，那3岁不到，或者20多岁3岁，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标准来说啊，或者再大一点的标准，那。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水干了，过红海水干了，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你们怎样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红和噩，西红和噩刚刚发生的事，对不对？过红海干了，那个对他来说，整个迦南地都听说了，那是一个故事，传说的故事。所以对喇合来说，他听到一个，可能他的父辈他们一直讲一个故事。那现在呢，西红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了，西红和噩他们知道刚刚在灭。我们一听见这事，心都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整个消化了，大家都怕死了，但没有一个人有胆量，叫怕，过去40年了。现在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所以喇合呢，从以色列人的见证当中，40年前过红海， 40年在旷野，没有饿死，没有冻死，没有渴死。然后之前呢，之后又打了两个仗，把那恶和西红都灭了。所以拉合在他的心目当中，他就想了耶和华神是上天入地的神，本是上天入地的神，耶和华神是大能的神，耶和华是真神，是不是？这个没问题吧？
嗯。
啊，12节，现在我既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在第9节到11节这里面，我问一个问题：以色列人和拉合，他拉合说的是3件事，说的这个出埃及40年前的事，之后刚刚发生的事，亚摩利王被杀，两个王被杀这些事情，就他一个人知道吗？整个耶利哥城都知道，
都知道，
都知道，就他一个人害怕吗？耶利哥城都害怕，
都害怕，
都害怕。可是为什么那些人怎么样呢？他只是害怕，但是他不会有一个结论。耶和华神是上天，本上天，上天下地的神，耶和华是真神。为什么拉合他和所有的耶利哥城的人不一样？他得出一个结论，同样发生的事情，他得出的结论，耶和华神是真神，为什么？为什么？您不说，我不往下讲。如果一个人，这个世界有很多人不信耶稣，我们在这世界上传福音，我们会给他们讲古老的福音，讲得很清楚。老一代，中国老一代人传福音很清楚，信耶稣进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他们说话很锋利，没有余地。我们现在不敢这样讲，因为我们怕人伤到他，好了来不了教会。整个的历史，教会历史，他们在这个事情上毫无妥协。当人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会有反应，你会有反应。如果你仔细的想一想，你仔细考虑一下，神在这2000年教会历史2000多年，耶稣所做的事，耶稣说：“你们不信我，但是你们看我所做的事，就信我。”你看一看每一个人传福音的人，信了主的人，越来越为主乐此不疲，传福音讲耶稣。像我也一样，那过去我是一个体制内的，在国内我是一个财政系统单位领导，来那个时候来到欧洲以后，那家里面遇到很多的冲击，很多的挑战，一个在这，一个在国内，在国内的生活那时候无节制的生活，那神一点点改变以后呢，自从信神以后，你发现你的生命是一点一点被改变，然后你要做的事，以前喜欢做的事，慢慢你就厌恶不做，慢慢你就说话做事，你自己也没有太注意，正好但别人会说你变了。我给大家讲一个见证，我原来我们的地方要迎接世界银行，在90年代，中国吸引外资最大的一个渠道是世界银行，在美国联合国的一个银行。那他们来了以后，那行长来了以后，他是按照国家副总理的级别，然后国家领导人接见。那给他们开飞机呢是专机，那时候江泽民和这个朱镕基，后来是温家宝，他们坐那个专机。那我的工作呢，领导就问我，说你接待专机人啊，你接待。那专机呢下来以后呢，很小的飞机，那个空姐可不是两个空姐，穿的军服，那坐一坐一像站一站像，那个军队那个 有两个，一个主驾驶员，一个副驾驶员。我问你是什么级的？正师级。副驾驶副师级，那什么水准？我还有一个任务，那个领导交代说你要找一个幼师学校，幼儿师范的老师，叫培养老师的，到那个学校里去，招150个到200个女孩子，让他们在机场欢迎。但欢迎呢，你还得讲一些外交礼仪，说你给他们讲讲外交礼仪，那我继续讲。领了一个同事，女同事。讲完以后呢，那讲的当中呢，讲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大家就分区幽默啊，我觉得我分区幽默，大家那个欢歌笑语，很高兴。回来以后呢，我就跟我们这个女同事，不错吧，今天讲的啊，可以吗？她讲的好，但是你说脏话。我说完了有脏话，他就说完以后一个什么什么，就中国人说的国骂啊什么什么，我不会吧，他就真的他至少说了十几个，他说你一说那些人就笑，因为你讲的外交礼节深深的触碰了我。我后来信主多年以后，我回到财政部见北京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和我吃完饭之后，他说你变了。我说怎么变了？他说你没意思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没脏话，因为那时候脏话一连串的。后来我发现，神就一天一天，一天一天，我主必兴旺，我必衰微。怎么样改掉的我都不知道。现在那到处讲道，真的是没有脏话啊？有没有偶然有的？可能就是一个自己出来圣经把它压倒。所以感谢主，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你千万不要说我一定不能这样，我一定要注意，我一定要，你下完决心以后马上就摔倒了。我们信神呢，好多的传道人他们讲一些很麻烦的一个观点，大家我要强烈的批评。他们说你要好好的读经，你要好好的认罪悔改，你要爱弟兄姊妹，你要什么，那我告诉他我一样做不了。为什么？我说我信主之后，我就下决心一年读一遍圣经，一天读3章，7-8年的时间，只要我下决心今年读每一天3章，到年底就10万。后来我说神啊，我真不行，我别人可以，我下了决心自己打脸，5-6次了5-6年了，我说我不下决心了，你圣灵帮助我来读圣经。到那一年过去以后，你发现那一年圣经大概读了1-2遍，一定比一遍多。所以我们人来到神的面前，神啊，我有这样这样这样多的问题，婆媳的问题，孩子教育孩子的问题，夫妻的问题，所有的问题，工作问题，神啊，我无能为力，你帮助我，你怜悯我，你可怜我，在人不能，在神就能，因为神凡事都能。你不要走律法的路，旧约是分两部分，律法是神让我们做的，旧约失败了吗？失败了，神让我们做的做不了。新约是神替我们做的恩典，你只要信。所以他们说信仰这样简单，不需要做，对，不需要做，你只要信。你看这位神在你里面，他会调整，慢慢的更换，更新你的生命，把你的石头换成肉心。当你改变的时候，当你向别人说哎呀那个吴某某，你现在没有脏话了，我会100%的哈路亚感谢主。自己做不了，做不了。所以好多人赌博的人，他想戒，戒不了，我你让神帮你戒。戒了以后有一个故事，把手砍掉了，后来包扎着还没有好，又去赌场，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内住里面，圣经放在面前，我们做神的见证，让神来做啊，自己不要立志，立志行善由得谁呢？由得我，只是什么呢？
心存。
罗马书7章，如果神给预备，我给大家讲罗马书第7章，保罗都这样，不要走弯路啊。 好，我们下面看，所以十一节非常重要，是这位女子她把过去的传说的故事和之前发生的事情，她从耳朵右耳朵进去，她有没有从左耳朵出来？她到哪了？她一般人从左耳朵进去或者右耳朵进去，左耳朵出来，她呢进去了，然后走了到哪个路呢？走到心里面了。所以我们听到的人，听到的人，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这些人，我讲完这篇道效果会不一样。如果有一个姊妹弟兄，他说，神啊，你的话你放我的心里，这是听到的态度，这听到态度，听到我在为你，听到容易难，行道容易，
听到容易
啊，
听到
容易，有同意他的举手，听到容易行道难举手。再一个，
有
反过来的举个手，听到难行道容易。哎，你们这个反过来也不举啊，你是中间的。我再问一下，听到容易吗还是行道容易？
听到容易
啊，
听到
相对来说，
这个张德定说东南北这摸着边了。我给大家说，听到难行道难，所有我们的观念是错的。听到难，如果你因为这一位拉合，他听到了原来的故事，那个故事在里面夹杂着福音，他看到了以色列人所做的事，他听闻到他的思想，他听进去了，然后他自然就形成了，懂不懂？他听进去，他自然就帮助那两个探子。所以生命当中，如果你真的把道听懂了，哈利路亚，感谢主，神让你的生命自然形成。孩子一生出来自己长，生很难，生很难。哦，感谢主啊！大家说，听到容易吗？听到难？哎，你们要
听到难，听到难。
那你先记住再消化。你说我要吃红烧肉，我消化一下我再吃，那你不对啊，因为吃完再消化嘛，对不对？
嗯。
听到难，行道容易。
生孩子难，自然长大。
大家说呀，听到难，生孩子难吗？听到难，行道容易，这个很重要。听到难，行道容易，大家说一下。
听到难，行道容易。
听到难到什么地步？每个讲员他讲完以后，他没有讲的都听出来了，很厉害。我们基督学坊讲刘志雄、洪表扬、郭老师、郭定强，他们三个人讲摩西，你听完以后就打架。这刘志雄说，这摩西没有任何问题，他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在皇宫里，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人打死人，什么时候在旷野里，什么时候被劫，没有问题，因为神定好的嘛。第二天另外一个先生上来，我们的吴老师，他摩西很大的问题，他生命当中他有时候兴奋，他就打死那个人，他想自己出来。听完我们就糊涂，这哪个讲的对呢？但如果你真的会听到，你就知道刘志雄是从基督看摩西，当从基督来看摩西的时候，摩西不会有问题，不能有一点差错，神什么时候选择他就什么时候选择他。那吴淼老师呢，从摩西看基督，你从摩西看基督，人当然有问题，这就是听到。当然还有一个老师，他讲的从摩西看我们的人生历程，所以他们三个讲到，他从三个切入的面来讲，如果你真的听懂了，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喇合真是一个听到的高手啊！他没有听到我们这么明确的福音，这么明确的线路，他听了一个故事，他看到一件事情，他居然就知道这个为神，这个民族的神是上天可以入地的神。阿门。
嗯。
高手，这个姊妹我们在天上一定能见，你得见他的美言几句。姊妹啊，我们读到约书亚记讲到你，给我们信心带来极大的安慰和帮助。好，十二节他开始了，他话锋一转，他把自己和你连接上，他先讲做的事，然后讲这位神怎么样见证，现在他把自己的要求出来了，祷告求问。十二节，现在我记，现在我既恩待你们，求你们耶和华向我起誓，求这个字啊，也要恩待我父家，恩待两件事情，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三件事情。这是一个清楚无误的一个聪明的非常非常得救的一个确据的一个要求。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他三件求怎么样呢？求你恩待我们啊，求主呢恩待，然后呢求主呢你给我给见证啊，他是借着以色列人求耶和华神啊，所以这三件事，一个求，求是祷告，当他呢是对着以色列人说，让以色列人求神。那现在我们新约里不一样，我们新约里每个人直接可以求神，求我们的主耶稣。然后呢，一个是恩待，然后呢见证、证据啊，感谢主啊！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一信主以后就祷告。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担子轻，使你乐是荣耀的。”就你可以把你所有的难处给他。你的工作，你的家庭感情，孩子各样是给他，神特别喜悦我们把我们里面的垃圾，我们的重担给他。哪有这样好的事呢？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朋好友想接帮我们，但他没有能力，我们的父神呢愿意把我们所有的难处给他。所以你要跟主有一个祷告，你就要，你心里面的那个欲望越大，神越高兴，属灵的欲望越大，神越高兴。在教会里面，教会有九大恩赐，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和十四章里面讲到了教会的九大恩赐。神一直加一个，保罗一直加一件事情，渴慕神，渴慕神，要神，这是最大的恩赐。所以在十三章里面放进去爱。所以我们跟神啊不要太客气，神什么都知道。既然神什么都知道，你把你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说，甚至别人不能说对他说。所以一个祷告的生活啊，一个求，另外恩待，求神恩待，因为你能，因为我是你的孩子，因为我是你众人当中拣选出来的，粪堆里提拔的，神啊你的恩待。证据就是见证，当你有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你生命当中就有见证，别人看到你就会归荣耀给神，不一样。十三节他继续要，也是求，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一切属他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这个人是有爱的，有爱的。那跟我们都一样，我们希望，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花很大的力量要给我们的妻子、给我们的丈夫、父母、孩子传福音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件大事。
阿门。
当神的审判一来到以后呢，你看到和你一起同命共患难的妻子、丈夫，他在那地狱里，那是永远的痛。我读圣经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有一个画面我想不通，在启示录最后得荣耀从天降了耶路撒冷出现以后，居然能看到那个地狱，我这什么意思？为什么在那么一个光环的之下、美好里面把地狱显出来？他强烈的提醒我们，那个地狱里面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孩子、你的妻子丈夫， 如果在里面，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后悔？说神啊，我为什么当时没有传？我为什么没有流泪？所以当使徒行传说一人信主全家有福，当一人信主以后，这个神的生命进到这个人里面，这一家人就有可能能福。不是说一人得救全家就得救，不是，没有这个，是一对一。可是我们呢，要会费多大的代价，要用其中祷告。我觉得建议你们呢都有一个祷告本，一年呢，今年第一年开始，我为我的妻子丈夫祷告。神啊，你本子一打开，儿子或者我的哥哥弟弟妹妹就看到了，你的祷告你得听啊。到年底了，哎呦，他信了，咔，我要感谢主。好多时候我们教会的每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有个感恩分享见证，我就也提醒弟兄姊妹说，每年呢，神的恩典看过去的一年滴满了自由，那你怎么知道神垂听了多少？没听垂听，您的记录嘛，民数记啊什么都记录记录下来，你就发现神的恩典，神实实在在的神。所以你看这个啊，和爱灵魂的心，爱家人。我不能一个人到你那去，因为你的神上天入地了，你的神上天天上下地审判的神，上天入地，如果有时间再给你解释，他很清晰的认识神，你都想不通，他听过那故事，对神认识这么清楚。我们当着审判来到的时候，主第二次来审判来到的时候，我们怎能在神面前？你我们得救了。所以感谢主啊，求神的圣灵深深的摸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一位喇嘛，他对他的父母弟兄姐妹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他厉害，他敢要。不但我的妹妹的家，我的父亲有没有兄弟姊妹？有。母亲兄弟姊妹有没有？那你这么套的话，那个范围就套大了。所以他祷告了好大的，父母亲的一切属他们的，属父亲母亲，他的亲戚母亲兄弟姊妹，你看啊。所以真的求神啊，神自己的圣灵，神自己的话来对我们讲话。大家注意啊，这个时代要用神的话对我们讲话，用神的话来去工作。神的话他是大的，他自己能工作，我们只是一个工具器啊，传声啊。所以我们把如何把圣经讲得清楚明白，我盼望也祈求神让大家老老实实的一句一句大家讲。在爱尔兰复兴18世纪大复兴的爱尔兰，那个牧师呢，咱们的教会里面那教会70-80个人，他去以后呢，他带了5年以后教会成50个人了。他讲到他都不看大众，他就一个字一个字的理解，一般听不下来，但听进去的人经过5-6年，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听进去的人解开了，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好像跟孩子们讲一样，那个教会居然成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力量。每一个都是一个器皿。什么叫器皿？就神的话在上面流通。现在的这个基督教里面呢，就讲的，你知道吧？脱开什么话？哎，你们要做这个，你们要做那个，你们教会那个讲那些东西，你不能说它不对，实在是亏欠神。14节，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的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这两个人说话是，如果你这样按你所说的，耶和华必，圣经用词在这里用个什么呢？必是什么意思？必是什么意思？这必是什么意思？
一定。
所以这两个人呢，他们在，因为他们有托付，有约束啊，他们背着以色列的这个责任啊，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一定提升的话。十五节，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追下去，因他的房子是城墙边上，他还住在城墙上。大家知道吗？这个城墙啊，知道他住在城墙的边上啊，城墙上啊，这个很有意思的。圣经没有一个字是如果没有意思，他这句就不写了。他为什么住在城墙上？如果你读到约书亚第六章的时候，后来怎么样？城墙怎么样了？倒塌了。他为什么不死呢？他后来窗户上放了一个拽了一个红袋子，那红袋子干什么？那城墙都倒了，红袋子从哪看？他因为有红袋子，我们要恩待他。那城墙一倒，那房城墙上的房子跟着倒，红袋子人都找不着，没命了。这一件事情，所以十五节它是印着后面那个红线，它是这一句经文，它是隐藏在十六节啊到二十十八到二十节那一段里面，它就出来了啊。十六节，他对他们说：“你们骑到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十七节，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无干了。”十八节，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下来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城墙嘛，就住户要把它用绳子把它弄下去，在这个房子呢，放在这个窗户上，挂在红线挂在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父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你注意，有条件了。如果你父母、你的姐妹、兄弟那一天不来到，不住在你们家里面。如果这房子没有红线绳，啊，就有问题了。啊，他交代了，这是有内容的。十六节，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凡在你家的人，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害的话，这个画面。大家再解释一下，他们家呢在城墙的那个上面，啊，盖了房子，然后这两个人说：“你房子画系个红绳子。那一天呢，我们攻城的时候，你们一大家人都要住在这房子里。如果不在房子里，那就这个意思。大家有没有圣经？有没有想象力？出埃及过红海之前。”发生了一件什么事？
逾越节吗？
逾越节，逾越节，你跟我说，逾越节，他们一家人在家里吃什么肉？
羊肉
。门楣门框是什么呢？
羊血。
羊血。所以，然后呢，灭密的天使来了以后，
看见他们走，
越过去。你们相信没问题吗？叫逾越吧，越过去。灭命天使任血不认人，任血不认人。好，你是以色列的长子，你那天呢没有回到家里，你在街上瞎逛，会不会死？
会，
一定会死。那么这个血呢，真的是圣经里面毫无疑问，很清晰，羔羊的血，在基督里，我们才能逃过灭命的天使。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灭命的天使主要审判的时候，他不看你这个人在世界上你比他好，比他好，他不看，他看的是你是不是信基督。
耶稣的血，
当你信了基督，耶稣刚刚的血迹在你身上就越过去。你最好的亲人他没有信耶稣， 那怎么样就落在审判里了。所以这段经文呢，让我们强烈的让我们看到，他把基督，把逾越节羔羊的血，他借着红绳子他显出来。因为如果是为了战斗，咱们功臣或者他们，是咱们后来知道第六章知道，七天，第六天前六天每天转一圈，对不对？祭司抬着这个约柜，第七天转了几圈呢？
七圈
，还城墙倒塌，城墙倒塌的时候，这个城墙房子就不倒。我们实在是感谢神。那么让我们看见了，当这个他把红绳子这个血的这个颜色往放的时候，给神让给他们给他给了个证据。你不要证据吗？神因为他信神，神就给他给了个证据。那个场面出来的时候，天使就在观看，神的手出来的时候，你也他没事，神保守。所以感谢主，读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感谢我们的主，我们不能不感谢三一神，他就出手了。他对这样一个信他的人，因为你信了他，就成为他，就得了他儿子的名分，在基督里面，非常的感谢神啊！好，我们看看上一节，二人到了山上，在那里住了三天。等追赶人回去了，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却找不着。二十三节，二人就下山回去，过了河，在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诉说所遭遇的一切事，没问题。二十四节，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地交给我们手中，那地一切的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我想问你，如果阿新弟兄，你是约书亚，你听到你的探子给你说这个消息的时候，或者整个的以色列人听到说消息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什么心情？
感谢主。
你的感谢主，信心更坚定，因为他带来一个明确的信心。二十四节，他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地交给我们。”交在我们手中，那地一切居民心都消化了。圣经在这里戛然停止不写了。那约书亚问：“你怎么知道？你们俩怎么知道？”这俩人怎么说的？这样子，他说：“我们信耶和华神，真是神啊！你说巧不巧？我们去那里，我们就走了妓院，哎，就碰上那个拿河。那拿河把安排的房子上面住下，那些人都跑了。”他上来跟我们说：“天哪，那里面还有一位信耶和华的那个女子。”她说的话，她告诉我们，那地的人们整个心都消化。然后他这样坚定的来相信，他认识我们的神，认识的正确，认识的清晰，他跟他百姓的人他都知道。所以这个信息大大的坚定了约书亚的信心，大大的坚固了以色列的信心。神就要一个工作，大家注意啊，神要的信心。你们教会，你们撒出去每天传福音，撒张单张什么传福音，好不好？好。但如果你们仰望主，主啊，求你开传福音的门，你打开的门，别人不能关闭。求你把得救牧师加到这里，我们安心的在这里读你的话，让圣灵在我们生活中。那在工作当中你见证，在生活当中你见证，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孩子怎么能不信你呢？你祷告神。所以福音传福音说难，难的不得了；说简单，还真是简单，因为我们不是我们做的，神要的是信心。我回过头再说一下，神有一个心智，如果神亲自要把以色列南北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区，他的计划是两年十一天。请问，不需要摩西，神能不能直接带到迦南地区？他为什么要找摩西？摩西等了四十年，为什么找摩西呢？ 神在他的心意里面有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心意，一个计划，一个旨意。这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他要与人
同在，
他不单独做事。如果神单独做事其实挺好的，他十分钟之内就把你们伯尔尼，五分钟吧，两分钟就把你伯尔尼全部传福音。他如果让天使传福音，突然在你们伯尔尼今天晚上的上空打雷，这一雷大都出来以后呢，出几个字，用德语、汉语、阿拉伯语，反正没说，信耶稣今天到，不信耶稣就下地狱，不信耶稣现在死。一出来一看，有些人说让他问信不信，不信死上这么一片看，吓死了全信。天使，一个天使就把一个国家搞定，但是神他不这样，他是爱，他居然要和我们同工。但大家注意啊，如果神要和我们同工的话，会有没有麻烦？有麻烦。神和人同工，人就可以做呀，人可以拖延他的计划，人可以拖延他的计划。本来是两年是一天，因为人的不信拖到了40年。大家知道不知道以斯帖和莫迪改？以斯帖后来王的皇后，王后那个整个那个国乃要灭以色列人，莫迪改就写信带话给以斯帖。以斯帖是他的表妹，其实他的他还是以色列的
女儿。
他说你要对王说把这个命令撤掉。以斯帖回话说我不能见他，如果没有招的话，我进去以后会被杀生的。莫迪改怎么说呢？神让你站在今天的位置上，难道不是让你做王后的名分，难道不是今天的时候吗？你如果不做，你和你父家有祸了，神必从别人那里兴起拯救，照样先拯救。你们不传福音没有问题，神在啊不读圣经或不神要兴起别人，但是神他的心意他放在你们教会，放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里面，不要找那些外面东西。哎呦，我名目是来了。我们教会有充分的条件，请各样名目的有来头的牧师。那这几年我打得死死的，一年最多讲一次。啊，我弟兄，我弟兄说，哎，为什么不请名牧师？我们教会讲到怎样怎样，我告诉他们，我说如果你天天吃鸡鸭鱼肉，你一个星期就要吐，没胃口。你知道不知道？我们长大是靠妈妈的粗茶淡饭养大的。你不要觉得教会这些弟兄姊妹。弟兄们讲到一般，但这些清茶淡饭、粗茶淡饭，它是我们正常的生活。不要崇拜那些有名的人。当然，过一段时间请一个人来，让大家矫正、要归正一下，归在神的话语上。所以盼望你们这个教会真的有根基的，几个带领弟兄们好好的读经，和弟兄姊妹一起查经，查经就看神的话。我这个到苏律师去以后，他们老弟兄的十几个，他们做一个见证。他我说让我讲什么？他讲婚姻，一个带领的。他讲婚姻，我那天聚会呢，他说老弟兄老姊妹，我老弟兄老姊妹讲什么婚姻呢？他那一讲吧，那我们顺服讲。那我们从圣经里面依然讲这个讲。哎，他们说哦，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一体。我问他人是男人吗？女人？他说。有一个姊妹说是男人，我为什么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啊？是男人的？哎，对呀，这是男人。你要读懂了，哎，为什么要男人离开父母呢？因为女人离开父母和丈夫两人在一起嘛。神为什么反过来说呢？哎，他为什么反过来说呢？我说，因为男人离不开父母，女人厉害，她一结婚以后，她在家里面，男人不行。在男人的观念里面，我是男人，我知道。在男人观念里面，大家，父母是大家，我是小家，大家管小家，小家为大家。这在圣经里面是第一个最大的对婚姻的杀手。 你们现在在国外的，在国外其实冲击力不大，国内的冲击力太大。最大第三者就是双方的父母，那干涉呀，那个直接进入了家庭里面的这个金钱，直接进入家庭的，对婚姻进入极大的破坏。第一解释，人要离开父母。所以我们按照圣经来活，圣灵帮助我们，那不一样。还讲了女人造了妻子，帮助丈夫，帮助那两次什么意思？他说女人好像是第二等的，男人都在前面，要束缚丈夫，如同束缚主一样。啊，那个女人好像第二性。我说你不错，
聪明的。
如果从这个圣经的好读，我觉得女人神给女人给的负担更大，责任更重，帮助。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学？你们都学了德语吧？你们当时学德语的时候，找了一个人不如你呢，还比你强？
强的，
一定是强的才帮你嘛。你学钢琴找个强的帮你嘛？女人真的很厉害，奇妙。神让女人帮着丈夫，她一定帮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厉害的让她谦卑来束缚。你看神的这个调整。我们教会一些姊妹们说：“哎呀，我束缚丈夫，我就束缚不来。我谁能拿姊妹都束缚来？因为男人不如女人嘛。如果男人一个就那么强，你还需要束缚吗？因为你强才需要束缚他。他比你什么都好，你不需要束缚。傻男人，傻男人，就这个意思。可是主耶稣、主基督，他和神本为同等，他甘愿束缚神，听神的。”不与神同等来强夺。我说姊妹们，你把耶稣我们的主把束缚放在了教会这些姊妹们的身上，你亏吗？你亏吗？包括有一些教会里面姊妹们遮盖盖头，那盖头就弟兄们，圣经讲弟兄们看到姊妹们束缚丈夫以后呢，那弟兄们叫束缚头，束缚基督了。他是一个束缚，这样的一个神的智慧安排的非常巧妙。孩子让妈妈生，看得起妈妈。那神也当初的设计叫神第一个人，第一个孩子的妈老师是妈妈。多大的这个工作，一个心小的狭隘的妈妈，你能培育出广阔胸怀的孩子，想都别想。所以现在好多一个所有的这个将军或者有名的历史人物或者我们教会历史上的大神所属大部分妈妈，提摩太他姥姥和他妈妈，他这一流带出来提摩太。所以以后姊妹们你还真的要面对些什么啊？当然弟兄们也会，弟兄在家里面，如果在家孩子们不信主了，妻子不信主，神把责任要落在丈夫身上，所以丈夫呢要花大力气为家庭祷告。丈夫管方向，妻子呢直达事务。所以呢，在教会当中的第二代的孩子们一定要找基督徒。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人问我，我现在看了一个女孩子不在我们神另外城市，我信不信主？他说啊，不信主。他问我吴叔叔怎么看，我说你眼睛瞎了，教会这么多漂亮孩子女孩都不错的基督徒，为什么找外面呢？我说我们，那你们那时候不信神的时候结婚，我说不信神，后来我们一起信主了。我说你，我们走弯路了，你还走弯路吗？你不要同父，不要和神的话拧着干，同父一个往下推推推推到最后，那个话那个语言的一句圣经一句写一句写到最后怎么写呢？你拜基，你拜拜拜基督和拜魔鬼。所以神的话要读，你不读怎么知道呢？啊，感谢主。所以今天呢，跟你们讲了好多的啊，把这段经文呢，我没有严格的要有一些拉出去，我比较熟了。我在我们教会讲到，我就不会拉出好多啊，经文上要下一点功夫。最后，我给大家不能不提一讲，请问， 拉合她的丈夫是谁，她是谁的妈妈，她的儿子是谁，不得了。她的儿子是谁，她的妈妈是谁，她的丈夫是谁，她的儿子是谁。你们请打开马太福音一章，你给我们读一下，谁打开快谁给我们读，就是谁谁娶了拉合，啊，那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帮你，谁打开那个姊妹们，谁打开帮我念一下。你这样，
就
跳着念吧。你从这个第四节开始念。第一章第四节马太福音，念到第六节，念两三节经文吧。
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
阿门，可以。他谁的妈妈？
波阿斯。
波阿斯是谁？
波阿斯是大卫的祖。
所有读路德这一集路德书信的这个毫无疑问的教会历史上，他直接预表着我们的祖。你看那个路德的爱，那路德的波阿斯，那波阿斯的包容。路德呢，在如果灵异解经的话，路德像教会，波阿斯像主。你看波阿斯对那个工人多好，他在田地里外面来一个族类，你在我的房，在我的地里面，你收，给他的工人说。再往下读，你读一下这个第六节。你刚刚把读到第五节，第六节再读一下。
耶西是大卫王，
他是大卫的什么？
曾祖
四代。感谢主，所以这个人物就因为这个信心，神把他放在了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让每一代基督徒，让以色列人，所有的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都读到这一位这个女人。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他把一个卑贱的、最低下的，在人们面前都不能抬不起头的一个妓女，她因着里面有信心，她把她举起来成了信心的人。所以最后有谁给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是信心的人，谁帮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我读几节呢？第十节之后吧，第十几节呢？好，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三十节、三十一节，这俩用了两节经文，你注意啊。希伯来书信心的人用了两节经文来讲他，不得了了。好，你读30、31。
因着信，一到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进到和因着信，曾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
阿门。好，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千感谢万感谢，在这个末了的时代，你居然还要有话对我们来讲。这个世界是淫乱邪恶悖逆的世界，越来越坏，如脱缰的野马。但主啊，你的恩典却极其的奇异，你把我们从万人当中选出来，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放在教会里，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来听你的话，求圣灵大大的来触摸我们，借你的话来对我们讲话，因为你的话是生命的道，是我们属灵的粮，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我们巴不得每早晨
你教训我们，让我们跪在面前倾心吐意来亲近你，读你的话。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深深的工作，改变我们，一直改变我们，把我们改变成你耶稣基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样式。求神你大大的祝福，不让你华严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老老实实、踏踏实实，一个字一句话来读你的圣经、读你话的教会。愿主大大的借着这个教会来显明出你的大能。我们深深的知道，主在教会历史上常常使用的都是中小小型的教会来复兴他的工作，何等的奇妙！我们再一次把你的话交在主的手里，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
阿门。